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如果用一种食物来形容你自己，你会选什么呢？在悉尼的一间中文课堂里，一群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孩子们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
我觉得我是一个包子，因为外面挺白挺软，但是包子里面可以很多不同的味，可以甜可以咸，肉的菜咬一口知道里面像我，外面你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和我聊天和我讲几句你会知道我是谁。
我想做一个汤圆，外面圆圆的软软的，里面是甜甜的，我也觉得我外面很软然后里面也很甜。
我会选一个鱼，从小就喜欢鱼，鱼是 lucky 的动物，因为在中国有个说法，年年有鱼，吃的时候会变聪明。
我觉得我自己会形容我自己是一个饺子，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的生活很完美，就是有的时候饺子煮的时候会煮成很漂亮的饺子，没有过。那因为有的时候我的生活会有可能有点难度，像考试饺子破的时候。
这些答案听起来很可爱，但他们实际上在做一件复杂的事，用食物来描述自己是谁。因为在中文里，吃从来不只是吃，吃仿佛是学中文时绕不开的话题，那是因为吃本身就是华人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之一。中文里有大量和吃有关的表达，我们来看几个最常见的。
在家里我一般会吃中餐，因为我家里的人是中国人，在吃中餐的时候我会有可能想要吃饺子，像煎饼果子还有茶叶蛋。
要是我们在家里饿，妈妈就叫我们自己烧很快烧的面条，也会烧点鸡蛋，有些时候加咸鸭蛋，因为我喜欢吃咸鸭蛋。
吃饭、吃水果、吃零食，这些当然是字面意思，对应英文就是 eat， 但中文里的吃远远不止这个意思。在中文中，吃可以表示经历、承受或者进入某种状态，比如吃苦 go through hardship， 吃亏 be taken advantage of， 吃惊 be surprised， 吃不消 can't handle it。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点，吃的不是食物，而是一种经历。甚至可以这样理解，中文里的吃总是把一件事情放进自己的身体里。就像启思中文学校的中文老师郭东红 Mandy 解释的这样。
比如说我们讲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，一般你要会一万个词你才能够达到一定的表达水准，但在我们中文里边你只要会两三千个字把它自由组合，你就能够达到那个程度。饮食文化吃这个动作在英语里边就是 eat， 但在我们中文里边不仅仅是吃饭吃虾吃鱼吃肉吃饺子，你也可能吃亏，你也可能吃苦，对不对？原因什么？因为这些东西里边，比如说这个你 lost 了什么，你损失了什么东西，甚至是说你不得不忍受哪些生活的负面的东西，那也是你必须吃进来的，也是必须你忍受的东西，那么也是和饮食文化里边的吃一个概念进来的。所以这时候我们也用吃，虽然你们不是吃的饭。
中文中的吃其实不仅仅是 eat， 它更接近于一个更底层的概念，把某种东西纳入到自己，也就是 intake 或者 absorb。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吃等于摄入、承受或者接受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吃饭 to eat to have a meal， 最直接的就是物理上摄入食物吃东西。吃苦 ,to endure hardship, 不是你在真正的吃苦的东西，而是你在承受苦难。吃亏 ,to suffer a loss, 不是你吃了什么东西叫做亏，而是你在承受损失，吃下了不公平的结果。吃不消 ,can't handle it,不是说你已经吃不下了，吃饱了，而是你承受不了这个强度或者压力。所以可以总结出非常重要的规律，在中文里，吃不仅仅是 eat, 而是把一段体验吸收进自己的身体或人生里， to take an experience into yourself。 这就是为什么吃可以从食物拓展到情绪 emotion, 经历 experience 和代价 price。 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是吃而不是喝不是拿呢？这里就要进入到文化层面了。有20多年教学经验的郭老师这样解释，在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，意思是 food is as important to the people as heaven is, 吃是人类最基础的事情。所以中文里才会有一种很自然的逻辑，人生中的一切体验都像吃一样要自己承受和消化。
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面，大家说民以食为天，吃饭也好，食物也好，已经放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了。那么我们老百姓平时过日子是离不开吃的，所以呢，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圈里边谈的最多的，我觉得是食物和吃饭，就像西方人谈天气一样，吃的文化，甚至呢把它带到了平时的问候里边，饭点前后哈，我们见到大家，我们不问你好，我们不问啊你吃了没有啊。啊，吃了吗？啊，大家说啊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或者是啊，马上就要吃了啊，或者已经吃过了。其实这是一种问候。
郭老师刚才提到的吃，在中文里最有意思的一点，可能还不是它能表达经历，而是它可以用来表达关系。想象一个很日常的场景，遇到一个长辈，他不会问你 How are you? 他更可能问你，你吃了吗？吃没吃饱啊？要不要再吃点呀？听起来像是在问你有没有吃饭，但其实你吃了吗？ Have you eaten?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文问候。很多学中文的人会困惑，为什么见面要问这个？其实这句话不是真的在问你吃没吃饭，它真正的意思是我关心你过得好不好。就像华二代中学生张瑞安 Ryan Zhang 描述的一个场景，外公外婆总是问他有没有吃饱，要不要再吃一点这个和那个。
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外婆外公照顾我，如果我又没有吃饱我的饭，我中午饭不会跟他们一起吃，因为我会在学校里面吃。那我晚上我的外婆和外公会问我有没有吃好，有没有吃饱我的饭，我有没有吃饱，然后我就可以长得更高，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一下，外婆外公，我吃饱了，你不用再做其他吃的了。就是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满家都是吃的，就是如果我就在沙发上休息，他们会问我一下如果我要吃什么垃圾食品。有的时候我会在外面吃好的，然后回来时候他们会问我如果我还想吃点这些什么甜品水果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也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，您的感觉是不是也类似？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、长辈们，他们家的冰箱就像一个百宝箱，就算你已经吃饱了，他们还是会不停地端出新的食物。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中文表达方式，用吃来表达关心。这是中文的文化逻辑， 爱 love 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通过行动去做。而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，好吧，回到那件最重要的事儿，做食物给你吃。在中文里，你吃了吗？有时候就是另一种说法的，我在乎你。正因为如此，从表达关心到表达关系，吃在中文里的功能其实还在继续延伸，它开始变成一种可以承载文化意义的符号。这是在说，有的时候一道菜、一个食物不只是用来吃的，它还在表达一些别的东西。比如孩子们刚刚提到的鱼，在中文里鱼 fish 和鱼 extra 同音，所以过年的时候很多华人一定要吃鱼，不是因为鱼有多特别，而是因为这道菜代表一句话，年年有余。 It means having extra every year, more than enough. 也就是说每年都有多出来的东西，多一点钱，多一点运气，多一点安全感。再比如饺子，饺子的形状很像古代的元宝， which is a traditional form of gold or silver used as money in ancient China. 所以在很多家庭，尤其是过年过节，吃饺子其实是在表达一个很直接的愿望，希望发财。甚至有时候家人还会在饺子里包一枚硬币，谁吃到谁就最有福气， like a lucky surprise 藏在食物里。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汤圆。汤圆是圆的，在中文里圆 roundness 代表什么？那就是团圆， which means reunion, being together as a family。所以汤圆几乎总是出现在一个特定场景，家人团聚的时候。它表达的不是味道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完整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从吃饭到吃苦到吃亏，再到你吃了吗，年年有余和团圆，在中文里吃早就不只是一个动作了，它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。你经历什么，你吃什么，你在乎谁，你就让他吃好，你希望什么就吃什么来表达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华人家庭里，有些话比如我爱你不会直接说出口，但你一回家，桌上已经摆好了饭，那一刻食物已经说了很多话。好了，让我们用最初的问题结束本期播客。如果用一道食物来形容你，你可以试着用一个很中文的方式来回答，不是说我喜欢吃什么，而是用这个句式，我像什么，因为它代表什么。比如，我像饺子，因为有时候也会露馅。I'm like dumplings because sometimes I fall apart under pressure. 我像辣椒，看起来平静，但其实很上头。I'm like chili because I look calm, but I'm actually quite intense. 你会发现，当你这样去表达的时候，你其实已经在用中文里一种很典型的逻辑，用具体的食物去承载抽象的性格和体验。
中文热词 Chinese Buzzword。
嗨嗨，这里是中文热词，带你听懂最流行的 Chinese Slang。 今天的 Slang 是你是真的饿了，这句话字面意思就是你很饿， You're really hungry。 但在网络世界里，它其实是在吐槽别人什么都能接受，或者标准突然变得很低。比如有人会看到一个不太好看的东西却说也不错，别人可能就会回一句，你是真的饿了。 看到一个一般般的明星，朋友却觉得很帅。当然，在确认你俩的友情不会受到影响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调侃他，你是真的饿了。意思是，你这不是觉得他好，而是你太缺了，所以啥都行。英文可以理解为 You must be desperate 或者 Your standards dropped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